2010年元旦之际，在中国大陆各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渠道陆续从狱中发出新年贺卡，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在贺卡中，他们展现出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残酷镇压仍然无法动摇修炼者坚定的信心。
中国大陆被政府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中的法轮功学员，使用各种方式发送贺卡、写诗或简短的一句话，问候他们的师父新年好。有一个地区的学员说道，请师父放心，巨难中我们会做好，您的弟子永远是您的弟子，永恒不变。太原被非法关押的学员则写了一首诗，关注的是人身，修去的是人心，清除的是邪恶，成就的是辉煌。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制作了一张卡片，上面是一朵盛开的莲花，题词写道，大法净化，结莲盛开，谢师普渡，香飘天外。贺词贺卡来自各地的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和精神病院，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目前人身失去自由的法轮功学员所制作的贺卡还有傲雪红梅、天女散花、蓝天白云等等画面，表现出他们虽身系囹圄，但心胸是开放的，信念是坚定的。新唐人记者曲明综合报道。
元旦佳节，来自中国各地30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以及社会民众，通过贺卡、文章、诗词等形式，在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各地军队公检法系统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表示希望和师父团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一份来自大陆武警部队的贺词，表达了法轮功弟子对师父的无限敬仰与日日夜夜的想念，并希望与师父相聚的神圣时刻早日来临。贺词说，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师父新年好，师父您辛苦了，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万分想念您。来自南京军区某集团军、河南省司法系统、邯郸公安系统、大陆警察系统、山东公安系统的法轮功学员还特别制作了精美的贺卡。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0年元旦，中国各地有超过30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以及社会各界民众，突破中共的封锁，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中国民众逢年过节对法轮功创始人的祝福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与中共自称代表人民却没人真心的去祝福他形成鲜明对比。新唐人综合报道。
河北省涞水县永阳镇东垒村村民李德志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地派出所抄家抓捕，并被劳教1年半。近日，李德志的妻子刘庆梅向涞水县检察院提出控告，控告涞水县公安局等地方官员侵害李德志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以及他们全家的财产。
刘庆梅在控告信中写道，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练法轮功，我丈夫练法轮功难道不行吗？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他给社会带来什么危害了吗？他练了法轮功，身体好了，能上山干活了，脾气好了，对家人好了，对谁都好了，难道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机关就是专门制裁迫害好人吗？他在控告中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李德志。去年9月21日，当地派出所警察到李德志家抓他，李德志走脱，警察们翻箱倒柜，把户口本、身份证和李德志积攒多年准备翻盖房子用的7万多元钱抢走。他的妻子上前阻拦，却被警察强行抓到派出所毒打关押。11月20日晚，村支书严树刚带领永阳派出所长牛志刚再次闯到李德志家，将刚刚回家的李德志抓走。此事在网上被曝光后，派出所虽然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把抢走的7万多元还给李德志家，但却在12月8日报复性的却判处李德志劳教1年半。李德志还是他年迈父母的唯一依靠，他被抓后，他的老母亲天天以泪洗面，不知日子还怎么过。他那80岁的老父亲也气得病倒，担心有生之年再也见不着儿子了。
人们通常把对女性进行性伤害的人称为变态，或是被怀疑有精神病。这种行为不仅触犯法律，同时也为世人所不齿。但在中国迁安市，这种行为却被当地执法部门应用在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过程中。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当警察蒲永来把梁秀兰的双手靠在两把椅子上，并拽着她的头发，用电棍电击她的阴道、乳房、脖子、脚心等处时，蒲永来说，整死梁秀兰算自杀，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曝光他们更愿意，领导好知道他们干工作了。梁秀兰疼得用头撞地面，当时参与电击的警察哈弗龙笑了起来。因不放弃信仰被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王晶告诉记者，他在劳教所里亲眼看到的情况。
我西安劳教所对那个不转化的大麻地好像把那牙刷什么东西捆在一起，然后往那个阴道里边塞。
转化的意思就是让人放弃自己的信仰。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43岁的梁秀兰因为不放弃信仰曾多次被当局抓捕。09年5月12号当局把昏迷中的梁秀兰从洗脑班抬到迁安法院，四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梁秀兰一直没有清醒过来，当局也没有通知家人旁听。庭审结束后，迁安看守所和洗脑班把昏迷中的梁秀兰抬回家。9月1日，身体刚恢复的梁秀兰再次被迁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抓捕。事后，梁秀兰的亲属多次前往迁安公安局和看守所要人，均被拒绝。家人最后得到的消息称，梁秀兰已经被判刑八年。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报道。
山东青岛莱西市工商局干部李德龙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原本患有肝炎，修炼法轮功后不治而愈。李德龙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被多次非法抄家和关押，受到酷刑折磨。由于常年受到地方当局的监视和骚扰，使得李德龙无处容身，肝病复发，在11月29号去世，年仅49岁。李德龙的妻子也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也多次受到非法关押和酷刑。
北京市延庆县法轮功学员卢富莲目前被转移关押在湖北女子劳教所，骨瘦如柴，一度生命垂危。卢富莲在08年5月初到百货大楼买东西时被警察绑架，投入北京劳教调遣处等地，北京奥运前转移到湖北。遭绑架以来，他受到过嘴巴被塞脏布、饮用水掺不明药物、殴打，因为野蛮灌食还被撬掉两颗门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过去曾经播过的节目中呢，每个栏目中挑选了一个。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看一看中港台扫描中的有一个栏目，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本台亚太记者陈汉昌和陈美生的报道，台湾有什么陆客好观光。那么在09年的7月份呢，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观光届满，当时届满周年了。那么究竟大陆游客对台湾的印象如何？又有哪些很值得大家这个大陆游客进一步去体会和感受的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期的开放陆客的周年报道。
国宝荟萃的故宫，世界最高的101，雄伟俊秀的阿里山，宁静神秘的日月潭，南国风情的垦丁，从繁华都市到宁静乡村，从巍巍高山到蔚蓝大海，还有路边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陆客到台湾一游，大多充满了欢欣与期待。
今天晚上就是安排到那个士林夜市去吃小吃，所以我非常期待。还有待会要去参观的这些101大楼，听说世界上最高的楼，对，所以很期待。
这个自然美了，我们从来都没看到。我们那边有的树叶都是有的干的哈、哦，没有这么旺盛，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看的都很惊讶，很稀奇。
心情可好，
波光潋滟，风光明媚。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湖光山色，从清晨到白昼，从盛夏到寒冬，随着四季的更迭，各有迷人变幻的风貌，总是让陆客流连忘返。除了自然美景之外，更让陆客印象深刻的是可以呼吸到台湾自由的空气。
首先我就觉得台北非常的干净，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马路道路上的交通秩序也都不错。然后在这边我看到有跳街舞的啊，在这国父纪念堂外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开放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环境我觉得非常好。
最好的印象是这个卫生方面啊，各个方面，这未成年人这个不到十八岁不能抽烟，这个很好。
自由、民主、多元是台湾社会的氛围，更是台湾人的软实力。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街头抗争，台湾社会似乎永远都有着不同的意见与分歧，但相同的是，每个台湾人都以这样的自由民主为傲。
可以多多去体会一下台湾的自由的空气，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一定非常的不同，包括你看到的我们的电视上的节目啊，我们的新闻的内容，还有包括我们三不五时会发生的各种议题的，不管是对政府的抗议，不管是对大众的诉求，我想都是非常接近这个西方自由文明的标准的哈。那如果陆客来台可以多看一些这些软体的东西，我认为对于他们自己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启发，然后对于以后中国的民主自由应该会有很大很大的促进的效果。
台湾的电视政论节目让于小姐印象深刻，有别于一言堂的专制社会，台湾有着多元的资讯与观点提供民众去判断。
最主要给我印象就是言论自由，然后各台的观点可能不一样，评说同一件事的观点也不一样，有可能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就这是从言论上媒体上有很大不一样。
台湾软实力的展现还包括陆客不容错过的一道特殊风景线，这也是两岸同为华人社会中最大的不同。
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只有中国不能够修炼啊。再来就是让他们知道退党的重要，因为共产党所做的恶事是天理不容，所以他们跟他绑在一起是有危险的啊，所以有很多人会在这边退党，而且他们走过我们的红府的时候也都会说法轮大法好。
告诉陆客了解事实真相是促进人权的第一步。台湾著名景点都有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身影，向来往的陆客展示法轮大法的祥和，并且讲述中共迫害人权的严重性。
对，我跟他过来，因为之前导游有跟我们讲过可能在这些地方会看到法轮功，但是我觉得这个自己信仰的不同吧，在台湾这边是比较民主的。
律师认为法轮功在全球各地广受欢迎，可以自由的学练，这正好是陆客最好的自由民主教材。
他们至少心里会打个问号吧，为什么在台湾法轮功学员可以这么自由的在那边做，在那边练功，或者在那边展示一些他们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东西。我想影响还是很大，至少他们心里必须很诚实的打下这个问号。
这个是非常平和、非常自由的。那我觉得陆客来台的话，如果你看到这个景象，你就知道说，让法轮功的学员好好的去练功，其实对于这个政权能够有什么多大的威胁啊？那不用担心的太多。那当初做的这个破坏的决定啊，是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就让他自由的去发展，然后发展他们的信仰，然后去练功，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妨碍的。从台湾的经验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一点，我相信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一样。
到台湾一游，究竟能看什么、玩什么、获得什么，大陆民众各有各的体会。两岸之间一湾浅浅的海峡隔开了不同的制度与文化，直航之后，来自大陆的观光客看到的不仅是美丽的宝岛台湾，更有自由民主的华人社会，而这样短暂的民主体验也将随着陆客民众一并的带回大陆。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汉昌、陈美生台湾采访报道。